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3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一个主题啊，这个是2025年的刻骨铭心和2026年的坚守与期许。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3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芬兰警方12月31号扣押了俄罗斯船只叫 Fredberg 号。 Fredberg 号指控这艘船在芬兰湾用拖锚破坏了海底通讯电缆，蓄意破坏海底电缆被视为混合战争的一种形式，构成了战争行为。12月31号清晨，荷兰电讯运营商Elisa 发现电缆出现异常，向芬兰政府通报。芬兰 海岸警卫队派出巡逻艇和直升机，在芬兰专属经济区内扣押了 Fredberg。 Fredberg 是个货船，长132米，它悬挂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国旗，船东是土耳其公司。 Fredberg 当时正在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前往以色列的海法。那么船上总共有14名船员，来自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国家。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和管道经常遭到破坏，外界认为这些破坏事件是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发动的混合战争。2023年10月，中国集装箱这个船只货船星星北极熊号用拖锚破坏了波罗的海的好几条通讯电缆和天然气管道。那么去年的11月，中国的货船叫影鹏三号又在波罗的海切断了两条光缆。12月31号，这一起事件是最近的一起啊。芬兰总统斯图布12月31号说，芬兰已经为各种安全挑战做好准备，会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回应，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2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宣布从芝加哥、洛杉矶和波特兰等三座民主党主政的城市撤走国民警卫队。那么川普遭受了一连串的法令挫败，那么他开始收缩啊。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不断地批评民主党主政的庇护城市是问题城市，并且陆续地派出国民警卫队进驻这些城市，协助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搜捕移民行动。那么这些城市包括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巴尔的摩、奥克兰、华盛顿、孟菲斯跟波特兰。那么美国好几个州和地方政府都起诉川普政府，川普政府接连败诉的理由是联邦军队不能参与国内执法行动。美国最高法院12月23号初步裁定，川普政府不能向芝加哥派遣国民警卫队，这一裁决将会极大的影响这类案件的最终结果。那么路透社报道说，截止12月中旬，川普派遣国民警卫队的行为让美国纳税人付出了3.4亿美元。第三，上官新闻报道，2026年1月1号零点，有58000名市民和游客在上海外滩跨年。视频显示，靠近江边的这个观景的位置人满为患啊，基本上挤不上去。那么通往外滩的道路上摩肩接踵，只能随着人流慢慢的移动，直到1月1号凌晨3点还有游客打不着车滞留在外滩。那么12月31号外滩全天累积的客流量达到42万人次。那么去外滩跨年是很多这个上海人跟游客非常喜欢的这个迎接新年的方式。2014年之前，外滩跨年还有烟花秀，有灯光秀， 还有零点倒计时的活动啊。那么2014年发生踩踏事件之后，上海市政府就不再举办这个跨这个烟花秀等活动。那么另外中央社报道，上海商圈跨年不打烊，力拼销售额，但是效果不大好。那么中央社的记者发现，12月31号南京路步行街人不多啊。那么网络视频也显示，新天地等上海商圈的人流也不太多。这是第三、第四。中国集体抗议事件记录网站叫昨天发布浙金中心暴雷后的后续报道。那么有上千名投资者聚集在浙金中心杭州市的办公场所，要求归还血汗钱。那么12月26号维权的投资人在集会上情绪崩溃，很多人放声大哭，有些人非常绝望的嘶喊啊，这个现场非常惨烈。浙金中心暴雷发生在12月初啊，涉及的金额达到200亿人民币，受影响的投资者接近1万人。那么坊间传闻更为惊人，说如果计算这个表外的债务和隐形杠杆，浙金中心实际上涉及的金额可能超过500亿。那么浙金中心违约产品都是祥源系列产品。祥源集团的董事长余发祥两个月前还以145亿的身家位列胡润百富榜啊。那么12月12号余发祥被绍兴警方拘捕。那么浙金中心董事长丁建林等18人也在12月12号被警方拘捕。不过浙金中心负责人落网并不代表他们的资金能够顺利的追回，投资人的钱很可能血本无归。有分析说，浙金中心暴雷对浙江本土的民间财富，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中老年群体打击非常大，他们很多人的养老金血本无归啊，对他们有毁灭性的打击啊。这是第四、第五。新华社报道，土耳其政府12月31号宣布，从2026年的1月2号开始，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证入境政策。中国公民在180天内累计停留时间最多90天。根据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在疫情前的2019年，有中国游客42万人。那么2024年中国游客回升到了41万，同比增长 65%， 成为土耳其增速最快的外国游客市场。土耳其去年外国游客人数是5200万，中国游客占到 0.8%， 并不多。那么目前土耳其跟团游7天的费用大概是15000到20000、人民币啊。第六，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疾控中心12月31号发布监控数据显示，流感疫情仍然在中国全国范围之内，中国全国范围内蔓延。截止12月21号的一个星期，呼吸道病毒阳性的样本当中，流感病毒排第一，占到 42%。 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控数据显示，截止12月21号的一个星期，广东省流感病毒阳性检出率达到 47%、排第一、在这一轮的流感疫情当中，儿童受影响最大最严重。那么学校成为重灾区，广东、北京、浙江、河南出现了大规模的聚集性感染，很多学校停课。那么请中国的网友注意防护，出门戴口罩，那么保持这个均衡饮食，充足休息啊。这是第六、第七。香港信报报道，香港劳工和福利局局长孙玉涵12月31号表示，香港在2022年推出了一系列人才引进项目啊，截止今年的12月中旬，三年时间，香港总共收到了57万份申请，有40万份申请得到批准，有26万人才就是人才项目的人才携家人入境香港。那么其中高才通计划三年批准了12万人啊，那 90% 的被批准的人来自中国啊， 95% 来自中国。 那么目前有33000名高才通的人才逗留期限已经，这个居留期限已经满了啊，已经期满。那么其中有17600名高才通的人才申请续约啊，续签啊，续签率达到53%，那么不续签他就要离开啊。美联社之前报道说，高才通人才离开香港的原因包括高房价、教育竞争压力大、香港的就业市场和预期不一样啊。那么香港是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啊，那么2020年中国通过了香港的国安法，那么香港社会很多人，很多特别是中产离开香港啊，就出现了香港回归后第二波移民潮，于是香港政府就推出高才通计划，他希望那个缓解人才流失啊。但是美国独立研究机构移民政策研究所指出，通过高才通到香港的中国人年龄偏大，而离开香港的人大部分是年轻的专业人士，这让香港变得更像中国内地城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城市啊。这是第七、第八。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CWCCF 啊报道，欧盟正在搭建数字支付系统的基础设施，目的是取代 Visa 和 Master 以及苹果和谷歌的支付系统。欧盟这套数字支付系统将会实现消费者免费、商户低费率，商户的费用将远远低于现在的2%到3%。不过欧盟这套数字支付系统只面向欧洲的用户。欧洲央行执行董事齐波洛内9月在演说中提到，目前欧元区 65% 的刷卡交易是由 Visa 和 Master 处理，这两家公司都不是欧洲公司，13个欧元区国家在零售支付上几乎完全依赖这个国际卡组织，就是 Master 跟 Visa。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Visa 和 Master 迅速终止了在俄罗斯的业务，这对欧洲央行也是一记警告，所以欧洲开始建立自己的支付系统。那么彭博社指出，建立自己的支付系统是欧洲在支付领域争夺货币主权的一步大棋，这会削弱欧洲国家对美国支付公司的依赖。有评论说，国际金融支付系统开始分家，这跟什么有关？这跟川普是有关系的啊。第九，共同社报道，美国总务省12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那么2025年日本18岁的新成年人有109万，和去年持平啊，是历史第二低，最低的是哪年？最低是2024年，只有106万啊，那么今年是109万。数据说明日本少子化的趋势还在扩大啊。新成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是 0.89%， 同比增加了 0.01%，其中男性56万女性53万啊。这是第九、第十。美国劳工部12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2月27号的一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9.9万，没到20万啊，环比下跌了1.6万啊，这是11月以来的最低值。截止12月20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87万，环比下跌了4.7万，这是4月以来的最低值啊。虽然失业人数减少，但是美国的招聘活动也整体上处于低迷的状态。美国经济学家把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形容为 no hire, no fire, 就是大规模的招人，也没有大规模的招人，也没大规模的解雇，就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僵局。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2025年的刻骨铭心和2026的坚守与期许。我们先讲一个故事啊，我们先讲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题目叫江南春画卷的底层逻辑啊。那么仇英的江南春画卷委托中国嘉德拍卖行拍卖，那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它的大股东叫嘉德投资控股公司，大股东嘉德投资控股，二股东叫天津嘉泰宏德投资公司。那么天津嘉泰宏德投资公司也是嘉德投资控股公司的大股东，就是这个大股东，这个二股东是大股东的大股东，所以也就是说天津嘉泰宏德投资公司持有嘉德股权超过 70%。 那这家天津嘉泰宏德投资公司有三个自然人股东，就是他三个股东是自然人，一个叫陈东升，一个叫陆昂，一个叫陈宇伦啊，陈义伦啊。那么这三个人是一家三口啊，陈东升跟陆昂是一对夫妻，陈义伦是他们的儿子啊。那这个陆昂呢，他的叔父叫陆宇成啊，他的陆宇成是1988年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这陆宇成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他在这个副市长的位置一直干到1998年啊，干了十年。后来陆宇成呢在华夏银行担任董事长，在这个华夏银行董事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干了五年。那陆昂是谁呢？陆昂在人民银行国际司任职啊，这是陆昂啊。陈东升是个传奇人物，他先创办了嘉德，嘉德拍卖行，后来再创办了什么呢？康泰人寿，宅急送，宅急送就是模仿日本的宅急便啊，一个是康泰人寿，一个是宅急送。那么后来呢，陈东升跟陆昂离婚啊，陈东升就娶了孔冬梅，孔冬梅是谁呢？孔冬梅是毛家的毛泽东的孙女，外孙女啊。那这个仇英的江南春目前收藏是谁收藏的呢？是南京收藏家陆挺创办的逸兰斋收藏，逸兰斋收藏。那如果看跟进过这条新闻的人都知道，江苏省文物总店当初出售这个江南春画卷的时候，他的销售发票没有名字，没有陆挺的名字，这写了个什么名字？写了个顾客作为名字啊。当时发票的销售金额是6800块啊。那么嘉德今年春拍预展的时间是5月7号，那么5月7号预展，江南春画卷就上了嘉德春拍的图录。当天陆挺因病去世啊。陆挺是谁呢？陆挺和陆昂是兄妹关系啊，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啊。陆挺是哥哥，陆昂是妹妹。陆挺去世之后，陆昂现在在主持逸兰斋的生意啊。陆挺创办逸兰斋，他收藏的明清字画有3000多幅。而且陆挺有一个传统，他只收藏不出卖，不卖出啊。那么江南春画卷8800万上春拍啊，结果捐献人举报，舆论就发酵啊。这个我们一直在报道，扯出了这一系列的底层逻辑啊。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这底层逻辑就是大舅哥用6800元从这个南京博物院的院长买来博物院弄出来的画，然后就拿到妹夫的拍卖公司拍卖，起拍价是8800万，结果就出事儿了。这就是他的底层逻辑，是一件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无缘无故的啊！发现真相真的很重要。 它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更理性啊。我喜欢，我以前喜欢张三丰啊，张三丰是个书店老板啊，张三丰的文章写得非常棒。那这一篇叫2025年我明白的事，我很有感慨，说我分享给大家。我从中间开始分享啊。文章说，今天重体书店的波折是想告诉大家，和荷兰的火车上相比，在成都，在书店，我有非常踏实的感觉。我感觉到是一种真正在场，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接受啊，都愿意记录并表达出来。这也是书店在做的事情，它是个透明但是又尽可能友善的空间，人们能够分享经验，看到彼此啊。如果说在其中我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我的希望是书店有世界主义的态度，在二仙桥展现他世界的眼光，他能多接他能多接前沿的思考，新书或者新的想法能在这里获得回音啊。他说除了三次出游，我几乎每天都在店里，这些活动耗费大量的精力，它就是我一年的时光啊。有的时候会厌倦，我这是亲手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羁绊啊，心中经常有一种渴望，去远方或者去其他的书店玩玩也行。有一天晚上活动结束，来了一只猫，隔着玻璃门和以赛亚汉娜交流。以赛亚汉娜是他们店里的两只猫，我猜他说的可能是书店很好，总是温暖，但比不上自由呀。我和店里两只猫没什么不同，见很多人始终态度良好，但是有很多次内心也有不满和不安升起，很多的过多的活动让我变得稀薄啊。我最喜欢的读书、跑步、写作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让我明白2025年的自己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我更少独立性，更少自由，更少沉默，但是也有更多的公共性和责任啊。尽管在广义上都是表达，但开书店和写公号有很大的不同，书店必须有更多的责任感、爱和耐心，而写公号则是更畅快的人生啊。书店风波的那两天，有一位重庆的高一学生来店里支持我们，他说问他，你是不是应该在学校上课吗？我是逃课出来的，他读过很多书，想成为一个作家，这一点比我高一的时候好得多，但是以考试为中心的高中生活也让他痛苦。当时店里还有一个和我同龄的读者，我们一起鼓励这位同学，不要在意考试成绩，将来你会发现这些都不重要啊。那么西闪在书店里分享洞悉一切后的偏爱，这位同学又和我联系，我发给他活动链接，他说我已经退学了，在流浪，手机也快没电了。第二天他转给我29元，是活动的费用，他让我一定要收下，我说给我地址，我寄一本书给你，他说居无定所，很难收快递，几个小时之后他说也许可以寄给我的外婆。书已寄出，亲爱的同学，新年快乐啊。张三丰讲述了我的心里话啊，我也想诗和远方啊，怀念了我的路上和那些快意恩仇啊，还有那些酣畅淋漓的书写。我想写作，我要走遍世界，但是我不能，我要在这里，我一张大的办公桌，有一张演播台，还有一套大沙发，这是我的战壕啊。走到阳台去深呼吸，看远处的烟囱，我要坚守我的阵地，我的身后是千千万万的网友，我不能让他们错过新闻，这是我要守的防线。这场仗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 没有打完，我们要继续打下去。说到2026，我没有写今年的新年贺词，因为我说不下去。我看到的2026，它有多艰难啊！它有多艰难，它让我没办法安慰大家。我不写新年贺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刘源啊，刘源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啊，珠玉在前，我就觉得够了啊。他的题目叫2025，在时光的马蹄中，我们都是荡子。文章很长啊，我只分享前后两部分，如果大家不满足就自己搜来看。题目叫2025，在时光的马蹄中，我们都是荡子啊，我分享给大家啊。这一缕斜阳来得如此突然，刺醒了假寐的我们。夏蝉已卷，秋风已远，转眼就来到年岁的接驳点。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即将像灾民一样登上2026的渡轮，扶老携幼，连滚带爬，再也没有心思去回跳2025的孤帆远影，更没有闲情去惦记从前的崖山和眉山。谢谢你们，每年的此时此刻，总会记得来到这个巷角，和我一起凭吊岁末最后一抹霞光。从前写新年献词，心里会有勇士，会有怅然。如今却觉得是吹灯拔蜡，草草收场。这公历纪年，说来也没哪个年份特别重要。放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全是草芥。它只是替代了节绳记事，让我们的记忆有个依附，让我们再深深的回望一眼2025。文章说，2025最震撼的一场离去是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逝世。他是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符号，锐意改革，识人爱才，不畏权贵，庇拟功名，这是最后的世子之风。他留下了无数传奇的故事。我的一位小兄弟虽非武大毕业，却从上海飞赴武汉送刘校长最后一程。那一天，几波大雁从武汉殡仪馆的上空掠过，人们见证了这一切，历史见证了这一切，仅此怀念另一位传奇的风云人物。他曾经喜欢看我的公号，曾经和我交流过，而我少年时就听闻过他的大名。他曾经邀约今生若有机缘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可是啊，人间再也没有他了。那天他传来死讯，我流了很多泪，为他也为那个时代。上述的滚滚珠宫，见过风貌的水草，也遇过幽深的悬崖。一辈子最顺的当属杨振宁，但他的苦厄和酸楚却没有人几个人知道。1959年他的七弟杜聿明之子杜志仁在美国求学时欠下银行7000美元的债务啊，向他借钱。作为姐夫的杨振宁当时也窘迫没借，随后杜志仁在家里服毒自杀。真正意义上的一生顺遂，没有谁遇见过。我们都是岁月的一份子，从无天神庇护，永远飘荡在旷野和怒海之间，这便是人生。2025是广袤的湖，漂浮着无数破碎的脸。我想起了那许多的平凡人。在香港大火中，这位大叔失去了发妻，他自己是维修水电工，出于对火患的职业警觉，他早就拆掉了自家的发泡胶板。在大厦维修的时候，他经常朝 捧往胶水，但是没有用，他的人生被烧得焦黑。在张家界的荒野求生挑战中，我们看到一个来自故乡的选手，他的样貌，他的口音都显然是我们那边的人，我只是隐隐的有些凄凉。在这片大地只有比拼茹毛饮血时，曾在严寒和寂静中苦苦挣扎的穷人才能胜出。还有许多平凡人辗转在风雨中烈日下，我们甚至看不清他们的面容和名字，他们如此的卑微，仿佛不配在人间留下自己的姓氏。看到下面这个视频，第一句就让人泪目。当初他妈妈小心翼翼地抱着他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是这么苦吧。2025年的夏天，有个没娘的孩子在左胸的心脏边贴着妈妈的照片进了高考的考场。考完所有的科目，他去母亲的墓前边哭边磕头，愿他的娘亲在天保佑他能上个好大学，能娶妻生子，能安稳地过这一生。这一世的相逢宛如朝霞，多么轻盈，多么短暂。那肥白憨笑的婴儿终究会长大，尝尽人间疾苦，成为孤独的寒冬夜行人。生活中永远有无尽的遗憾。众生皆苦，没有谁的2025是容易的，哪怕是奥运冠军。许多年里我连奥运会世界杯都不怎么看，但今年我格外关注全运会的乒乓球赛，因为樊振东这个出生在广州的湖南仔是个苦孩子，8岁离开父母，独自在体校训练，每天训练到晚上回宿舍自己煮饭洗衣服写作业。他作为少年成名的天才，这些年的世界一哥，却因为不屑造星运动，拒绝同流合污，承受了各方的联袂打压。新冠初愈就被逼着边咳嗽边参加高强度的比赛，为国征战奥运，居然连教练和后勤都没有，甚至拿了冠军还被那些饭圈里的粉丝抹黑诅咒咒骂。同样遭受不公待遇的还有陈梦和王曼玉家庭贫寒，父母摆摊卖花生糖和肉夹馍供他练球。陈梦倒是家境好，有家族企业，但他们和樊振东一样，都没有被权力和体系纳为心腹。于是这几个勤奋有天赋人品好的孩子就成了被排挤的心腹大患。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樊振东陈梦夺冠时，看台上那帮人全阴沉着脸，像办丧事似的。所以我看到这些正直善良有教养的孩子在今年的全运会上都如愿以偿地拿到金牌，特别开心。有网友说，我们为什么支持樊振东？因为他代表了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只凭一腔热血，勇在天间拼命活着的芸芸众生。今年还有一束光亮，足球竟然在中国还魂了。作为2001年秋天坐在五里河体育场的前足球记者，我早就对足球腻了，但今年的香超，我却每个周末都带着娃看网络转播。两个长沙仔支持长沙队，我支持永州队，因为我的童年每天都听00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故乡和他是邻居。这支叫花子球队真不容易，香超开赛前几天他们还在赶工整修破破烂烂的球场， 大屏幕是从火车站借来的，看台座椅是从公交车上拆的，甚至他们去外地比赛，16个队员只能抵十份快餐，只能点十份快餐，很穷，很好，说明市领导懂得节俭。如果他们大兴土木把体育场搞得富丽堂皇，我反而会很厌恶，这不是穷人该干的事情。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学生军四天前夺冠，满城巡游接受山呼海啸的欢迎。他们坐的巡游车也很有叫花子的特色，把一辆快报废的公交车拆掉车顶成了敞篷，就这么招摇过市。所有人都乐见这群穷孩子的胜利，这也是草民的胜利。我们会想起洪七公、武训、苏乞儿，想起我们年轻时多么卑贱卑微，但眼里总有光芒。人们未必那么有想象中那么爱，人们未必有想象中那么爱足球，但是在2025，暴雪将至，孤苦疲乏的人心需要一只小小的足。一张香超常规赛的门票9.9块，你如果不舍得，也可以拿着手机看免费直播。在指天椒都要30块钱一斤的这个冬天，足球就是我们这些穷人最省钱的精神寄托。2025没什么刻骨铭心的。曾经有网友感慨，今年给人的感觉就像在手术中醒着一样。今年给人的感觉就像在手术中醒着一样。我知道我的疼痛，你也知道我的疼痛。躺在手术台上的人知道持刀的人同样也有疼痛，但彼此只是对视一眼，谁都不说话，仿佛两个天生的哑巴。民国诗人费铭曾经有一句名言，此地是庄台，不可有悲哀。我们生于什么样的时代，便注定陷于这般的泥沙与暗流，但终究只能像梳妆台前的新嫁娘一般，收拾起所有的悲苦，假装明眸皓齿，假装眼波盈盈，假装好喜欢这奉天承运。深渊不可言说，辗转风雪不可言说，武壮剧烈不可言说，所以2025多么沉静，多么婉约。但历史终将写下，这是仓皇流离的一年，这是烽火连天的一年。带着夕阳沉下去，2025也要沉没在我们的视野里了。这冬埋，这落叶，这欲言又止的目光，转眼变成被时光抄家私藏的文物。电影《衡阳保卫战》后来改名叫《援军明日到达》，但是啊，我们的2026，援军永远不会抵达，我们依旧只能赤手空拳和生活对峙，和长夜对峙。无人问津的我们，继续孤身打马过荒原，继续在漆黑的大地上游荡。天冷了，记得给自己添寒衣，给自己添篝火，给自己寒碜的碗里添个荷包蛋。祝福每一个孤苦、善良、努力的人们，在2026年平安，在梦里有不曾熄灭的炭火，有满天的星光。爱你们，爱你们，留言们。这就是这篇文章写的，真的好。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还是那个传统，我们一起跨年，我们一起来跨年。他们把我想讲的话都讲了，所以我就不写了啊，我只把他们的文章念出来，他们写得很好，我很喜欢啊，我也希望大家喜欢啊。好，情绪从疫情刚开始那会儿就在看王老师的节目，一晃好几年，这些年从节目里学到很多东西，也在不少关键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现在已经来日本一年多，最近刚把家人和孩子也接到这边，很棒，谢谢，真的好，算是真正开始新生活。接下来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把日语好好学起来，慢慢在这里扎根，希望以后能彻底的脱离华人公司这个泥潭，走得更稳一点。也借这个机会祝王老师和节目组新的一年身体健康，节目越办越好，早日订阅破百万，谢谢大家。观点，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祝大家新年快乐，祝王老师及其团队新的一年订阅再创新高，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们永远在一起，是的，我们永远在一起。观点，我是70多岁的老人，你好啊，在疫情中开始看王老师的节频道，谢谢你给我们很多正确的资讯，现在每天两次的新闻，一字不落的收看，谢谢王老师和团队在过去的一年里辛苦付出，谢谢你的支持啊！望新的一年大家身体健健康康，给全球的华人带来更强更好的资讯，谢谢你的期望，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观点，王老师你好，关注你好多年，最近一年我频繁的教身边的家人亲戚朋友学会翻墙，累计已经成功了几十人啊，谢谢啊，厉害。我告诉他们，并不是外国的新闻报道都是准确的，但是只要信息来源不再单一，就会自动引发不同来源信息的比对，必然会激发独立思考。令我开心的是，好多以前的小粉红的长辈朋友现在都慢慢的改变，建议大家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这么做，尽管我们都是懦夫不能上街反对，但是我们可以用微薄的力量推动四项的开放，干得好，谢谢啊。坐标天津，同学祖上是民国时期天津四大买办，在五大道有一条街的土地和房产，共军进入天津后，他们家的房子被共军占用，后来作为市领导的住宅，他家保留了地契和房契，但文革是为了自保还是自行销毁，他家在档案馆找到地契房契的存根，物权法公布后起诉到法院要求归还祖产，法院判下来以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果实为由驳回诉讼啊，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果实不是剥夺物权法的法定理由，法院完全是枉法裁判，新民主义革命的成果是共产党自己葬送的呀，这成果根本就不存在了呀，为什么？你看看最后他们搞了啥，他们搞社会主义了呀，搞社会主义哪还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没有了呀，所以这个法院完全没有历史常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被中共自己颠覆了啊。观点，很少能在 YouTube 上听到有温度的直播，都让我忘记了中国也是一个有文字的国度。今天这期让我想起很多往事，想起1998年国内纸媒年底回顾，想起了南方周末，每一年都是这个时代感的一部分，说得好。王老师，感谢你一直陪伴，听你的节目是我每天晚上必备。今年帮孩子送到日本，不想让他走我的老路，让他看看真实的世界，我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出不去了啊！加油啊！ 加油，不要放弃啊！情绪，2020年想出国，被母亲阻止，隔年遭遇上海封城，当时的政治环境让我十分恐惧，因为知道自己刚烈的性格，不可能熬得过再来一次文革。虽然2020起，我和挚友说，乱世来了，收缩战线，大隐于市，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心情不受影响。23年起，强迫自己关注每天生活的细节进步上，可以是学会一个新菜，也可以是多背一个外语单词。祝各位越来越好，也祝你加油啊！情绪2025，看到王老师的直播，你尽心制作的每一个节目都闪耀着智慧思想的光芒，给人启迪。愿王老师的节目2026更好，谢谢谢谢，这是多么好的话。情绪王老师，我是之前跟你说过一直遭共产党政治迫害，刚结案没多久的年轻人，前几年跨年的时候就一直在你这儿默默的看着，跟大家一起跨年了，但是那时候遭到监控，不敢也不能祝福你和各位。现在一切暂时停歇，终于可以和你说一句新年快乐。我打算和你很多观众一样，不打算把自己的命和青春浪费在这泥坑里。我准备润去日本，现在在努力学日语和各种准备，加油啊！一定要逃出去。祝王老师的节目越来越好，如果成功了，我来向你报喜。好啊，我期待你的成功，也祝你成功啊！情况，广州的餐饮企业开始自发提高工资和劳动时长水平，不然就招不到人。市场会自己调节，即便共产党死活不改任何东西，是的，市场会调节啊，市场会调节。工资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招不到人，你只能加工资。但是如果工资加多了，你可能你的餐厅又不挣钱，这都是一个对于企业经营来说，这就是一个平衡啊。观点，市场的鼻子比独裁者灵敏多了，投资到哪收益更高，市场比独裁者清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独裁者任何干预市场的操作都会降低效率的原因。降低效率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失败，理解吗？啊，情况，跨年夜不允许放烟花，连孔明灯都不被允许，千万人口的城市一片死寂，你说荒诞到了什么程度？是的。请问王老师，应试教育制度会不会转向国际教育？国际教育为啥？应试教育我没有看到它有改变啊，我没有看到它发生改变啊。转向国际教育，国际教育是什么鬼？我没理解，你再问一下好不好？情况，这两天有一个新闻讲的是国内一个做 AI 产品不错的团队，名字忘了，被扎克伯格20亿美元挖到美国，真的讽刺。我们只会搞所谓的网络语言进化，所谓的风险词提示，可以讲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已经被远远的甩在世界的后面，但是还不自知啊。他先把公司注册地转到新加坡，然后再收购的啊，对吧啊。观点，中国的经济模式靠的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已经开发国家的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开放，没有这些市场，中国也没办法发展，因为不是中国自己为之，所以也没什么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本来就不存在，中国没有发明任何模式，它只发明了一样东西，就是权力不放啊，专制制度不改，这是他发明的啊，搞市场经济，但是专制制度不变，政治制度不变啊。他如果这是他的模式，那这就是他的模式。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 整个的经济在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国没有任何的发明啊。观点，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个前提，就是大事是一个比较明显而且有大体量高回报的目标。改革初期和发达国家相比，各个经济环节和基建都大幅落后，目标很容易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目标变得模糊，选错方向的几率变大。如果还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选一个目标，然后以一种蛮力去大力实施，造成大错的几率也在提高。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快速反馈的纠错机制非常重要，而且在市场经济下，这种探索往往是多点并发，及时调整各方面的权重，是计划体制的计划经济的短板。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什么？就叫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什么？举国体制就是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啊，它一无所成，它也一无是处啊。你别以为它集中力量办大事它都办成了，如果它不办，市场去办，事半功倍啊。观点，在制度探索这条路上，真的没有弯道超车这回事。中国根本不需要制度探索，中国也没有发明过任何制度啊。中国没有制度探索，中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所有的制度当中挑选那些或者扭曲那些制度，让它保证他自己的利益，他只做了这一件事情。中共没有发明一种制度，他只扭曲制度，让这些制度来保护他的利益，理解吗？他没有发明过任何制度。弯道超车是骗人的，弯道超车只是为了掩盖他的坑蒙拐骗。盗窃，为了掩盖他的盗窃，他没有弯道超车这回事，哪有弯道超？他只不过把东西骗来啊，偷来啊。每个威权国家都觉得自己更聪明、更省力，结果走了才慢慢意识到，原来选了弯路。民主加资本主义这条路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蕴含了复杂的逻辑推理和常年积累，修正是很有智慧含量的。没有智慧，这里面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争议。在现有的制度之下，市场经济也好，民主政治也好，没有任何的争议。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关于民主，关于市场经济没有争议啊。所谓的争议都是共产党挑起来的啊，那是假争议。这就像什么？这就像我们应该吃饭还是应该吃屎，这件事情早就有结论。那共产党始终他要把这件事情搅在一起啊，让你去混淆啊，就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争议，有什么好争议的？共产主义是骗人的，社会主义根本就失败了，这件事情已经有结论啊。中共想把这件事情搅浑。但实际上没有用。如果社会主义能成，你改革开放干啥？改革开放是没有必要的呀。如果你社会主义能够成功的话，你不需要改革开放，你就继续走下去啊，对吧？你的改革开放是什么？你的改革开放就是社会主义不成，你只是为了保留，所谓的社会主义是为了保留你的专制政权，仅此而已，没有别的。所以我就说，中共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应该实施的制度扭曲到维护他的利益为止。所以很多中国的事情为什么四不像，原因是他扭曲了啊。观点，独裁只有在治理者在位的时间比其他人在各个方面都优秀才会有优势，但这根本不可能啊。观点，只要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就能想起1958年的大连钢铁国策。须知当年钢铁是今年的芯片， 当年的大炼钢铁国策以彻底失破产而告终，今天的高举科技国策也逃不脱此下场。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大炼钢铁你现在看有多么的荒谬，荒谬嘛，荒谬绝伦啊！你现在你再过几年再回过头来看习近平的大炼芯片什么光刻机这些，也相当的荒谬，相当的荒谬，一样的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啊！这个网友比喻的非常的恰当啊。观点很多人都有严重的从众心理，尤其是中共教育和舆论管控环境下生活的人，从众心理跟什么环境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普遍人性，从众心理是人性使然啊。当人们习惯性的放弃思考，不光是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还会影响环境中未形成自我认知的群体，从而再去洗脑那些思想未成型的个体。从众心理并不是他放弃独立思考，从众心理是当他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会选择和大家一样，这样他会比较安全，他有安全感。从众心理是基于安全感的需要。放弃独立思考是什么条件下？放弃独立思考是在当他做出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需要他去分析的时候，他选择听从别人的劝告或者听从别人的分析，那就放弃独立思考。因为每个人其实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观点买股票开户都会假惺惺的告诉你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当你看风险提示啊，要你看风险提示，不知道让这些人两成首付五倍杠杆买楼有没有风险提示？没有风险提示，它是什么？示范的作用，我们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在楼市里挣到了钱啊，你就算是风险提示都没用，因为榜样的力量更大。观点，我没有去过国外，我是从中国人痴迷于国外水深火热的新闻看出中国人过得苦啊。是的，情况我家上海九亭的小区，上个月看还是33000一平方，这个月27000一平方，首付全没，还亏贷款。 OK， 好，明谢，谢谢 KNX0828， 祝王先生和各位网友新年快乐，2026继续跟随王先生的频道，我们一起做更好的自己，谢谢你的支持啊。Billy Chen， 谢谢Billy Chen 37571，谢谢 CCPN3DT， 谢谢啊。东海金，谢谢王老师，新年快乐，谢谢刘小亮，谢谢王老师，元旦快乐，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新年快乐，谢谢啊。